对啊，另外一方面，是因为我读了几年的神学的书，所以可以不自量力的站在这里。我知道下面有很多人比我读的神学还要多，但是我更想要在这里，在信息之前要感谢大家，因为过去的这三个月，大家在主里面为我们一家的祷告，从我住院一直到孩子出生，到现在他在满35周的那一天离开保温箱，虽然他到6月中才离开家才能回家，但是我们深深的知道是父神丰富的怜悯，还有众弟兄姐妹你们的祷告托住了我们。所以在祷告先，在讲道先，我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平安临到每一位父所爱的你们。那今天因为是母亲节主日，我被安排跟大家一起来读经，所以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跟我一起翻开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9篇，旧约的圣经诗篇139篇，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刚刚诗歌也唱了。诗篇139篇，翻到请我们弟兄来读单数节，请姐妹来读双数节。大家都是手机翻的速度都比我快，我是 iPad 比较慢。 OK， 弟兄读单数节，姐妹双数节，弟兄第一节请。
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我若在清晨的时候飞到海里去，
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阳光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顾念我。
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真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在黑夜深处被人掳落，那时我的灵已经不向你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
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
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
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
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恶他吗？
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心思事，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再一起来祷告。施恩的父神，愿你今天开通我们的耳，我们的心，使我们透过施恩的祷告得以更加认识你，也被你认识，使我们透过这一篇诗篇，我们可以更多明白你长阔高深那不能彻透的爱，并且帮助我们在这祷告当中，我们也知道如何学习这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念母亲节的讲道，实际上在一月的时候我就被李长老邀请，那时候我就想说，去年讲过了玛利亚，讲过了啊，对不起，离开讲道出去一个礼拜会忘掉20%，再过一个礼拜会忘掉一半，再过一年之后，去年讲了母玛利亚，所以我就想说我不能再讲玛利亚，虽然过了一年大家应该统统忘记了，但是我还是决定祷告寻求，看神给我什么样的安排。我思想过后我决定用诗篇139也开始默想，这是一篇大家很熟的经文，预备起来不太难，但是没有想到我自己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就先经历了这一篇的诗篇。我从二月开始住院，有将近一个月的卧床，躺在那边无法做任何的事情，只能够思想，上帝啊，你竟然需要这样子的认识我吗？需要我躺在床上来默想你对我的认识和爱吗？三月生下了静之，很多人在私下的讯息或者是我们的代祷群里面传给我经文，经文就是诗篇139:13-16，我的肺腑是你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这篇祷告对大部分来说没有那么的深切亲身，除非你看着你的宝宝不成人形，长得不太像人，似乎大家都很有默契的从这美丽的诗篇窥见了那个宝宝，我们可以在母腹当中安妥的是天上的父，不是我的子宫，而这位宝宝我们的天父他真是爱我们。诗人从中认识了神眼中的自己是何等的宝贵，而我在你们的祷告，你们寄来的诗篇，我经历了我的孩子没有成型的体质，上帝如何用测不透的爱宝宝他，安慰他，使他成长。回想这三个月到如今已经三个月又一周，身为母亲，身为人，我深深的知道母亲恐怕不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因为我有太多的限制，我有太多的无法掌握。我相信更多的母亲你们也同意，太多的时候你我是无能为力的。如果当你的孩子在危难当中的时候，但即便如此，每一次到了母亲节我们还是在歌颂母亲您真伟大，因为我们知道肉身的母亲用他们所能的，极尽他们所为的来爱我们，恨不得把所有最好的都给他的儿女，何况是我们的阿爸天父呢？我们称神为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很少称神为我们的母亲，但是在圣经当中仍然有多处提到我们可以在神的怀中安妥，好像断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被上帝知道，被上帝爱，这爱是何等的深切奇妙不能测透。所以虽然前两周李卓明牧师才刚使用过诗篇139知遇之恩来谈论我们的神，这让我一度很想换经文。我挣扎了很久，因为只剩两周，我要换经文吗？我已经预备了四个月了，但是最后我决定维持原案，因为我希望再次用这一篇诗篇来分享这位爱我们至深的阿爸天父，这位爱我们至深的最伟大母亲。大卫到底是什么时候写这篇诗篇的？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经文第一节的前面写大卫的诗交给灵长，
但是圣经当中并没有其他的线索让我们可以知道大卫是幼年时期、少年时期、中年时期还是老年时期，他体会了这么深刻上帝的鉴察、上帝的指导。我们只知道他说，上帝你已经鉴察了，你已经知道了。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信仰反思？上帝知道我们吗？上帝需要鉴察我们才知道我们吗？我看这段经文不断的读第一节，上帝你已经鉴察了我，知道了我，到底是谁知道？上帝，上帝啊，你已经鉴察了我。上帝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认识我们。大卫在这里写下的你已经鉴察了我，这个知道是如今我透过我生命当中的经历，通过我生命当中的大小高山低谷，我认识了、知道了上帝，你已经鉴察了我，你深深的知道我。被上帝知道，这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我们的神无所不知。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真正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基督徒不喜欢当第二代的基督徒，也不喜欢当第三代的基督徒，为什么？你们可以问你们的孩子，因为没什么经历可言，没什么见证可说。我带青少年有两派的人，第一代的基督徒在高中的时候被同学邀请进来，他们好感动，痛哭流涕，他们就觉得我们找到了一个真的正视我、真的爱我的天父上帝。可是有另外一群的基督徒，我们从小在教会长大，他们就看着这一群好感动、好感动的弟兄姐妹，就想说，我从小到大叫他们写见证，他们就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们写最多的就是我从小参加主日学，我背了经文，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祷告，我相信神爱我，我感谢主。他们的见证通常在一段时间，在我们刻意的安排底下，我们安排他们短宣，好像你们安排他们 Boston Project， 在困难当中他们的祷告往下转折了。过去我相信上帝爱我，我也知道上帝爱我，如今我经历到了上帝真是知道我，他知道我的所需，他知道我的小信，他知道我的困难，他鉴察我，晓得我，我的意念，我的挣扎，他都全然的认识。这是我从青少年当中看到的。大卫也是，大卫恐怕不是婴儿时期就可以写下这篇诗篇，也许他在老年的时候回顾他一生，他发现我坐下，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我在逃难，我在山洞里，我在被我的儿子追杀，我在四面受敌，孤苦无助的时候，上帝你晓得，上帝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好苦，我好孤单，我们所信的神似乎是那个从远处看我们的神。大卫也没有否定这件事情，他在第二节的地方他就说了，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远处不是在身边。我跟诗恩我们来美国的时候最孤单，所谓的 culture shock 就是我们离我们所爱的家人，离我们爱我们的父母甚远。他们虽然从远处知道我们，可是远火远水救不了近火。他们虽然心疼我们，可是就连实质的要汇钱帮助我们都要被扣好大一笔手续费，然后要等个几天那个旅资才能被使用，美金才能被提出。可是大卫在这里的，你从远处知道我的，这个知道 是很远吗？诗人有一个心境，看似很远，可是实际上在我的前后，在我的左右。第五节他就说到了，你在我的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每一次我们觉得孤单举目无亲，神就透过了这一节经文安慰我们。特别是在我住院的时候，神前后环绕我，所以我知道我躺卧，我没有任何可以施力的子宫颈托住我的胎儿，可是我的上帝他不仅环绕我，他在我前后左右上下里外都环绕我，都托住我，甚至他按手在我的身上。我们家的 Oliver 他很喜欢我们按手在他身上，不是打他，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有一只手放在他的背，他的屁股上面，他就说爸爸拍我，妈妈拍我。有的时候他讨不到抱，他说爸爸抱，爸爸就说不抱，但是我会拍你。一只手放在他小小的身躯上面，他就可以安然的入睡，因为他知道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在他的身旁。神看似在远处，实际上在我们的左右。大卫面临一生颠簸逃离，甚至他也曾犯罪，也曾众叛亲离，可是他知道上帝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因此他曾经这样祷告，上帝啊，我情愿落在你的手中，落在永生神的手中容易多了，好过我落在那些恨我的人手中。如果我们的神不是因为爱我们，我们被这位上帝所知道，那真的是太可怕。因为他三不五时他就要找你的茬，时时刻刻他都要揪住你的辫子，要让你万劫不复。而这位神如果他真的这么做，他可以，因为他很大，他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如果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恨我们，他不需要监察我们，因为他已经知道。神的知道，神的监察，神的细察，神的深知，神的看见，神的试炼，是为了叫我们在当中知道他那深厚测不透的爱。神测不透的爱就体现了在他对我们完全的知道。而神测不透的爱不只是在于他的知道，我刚刚说了，神在我们的前后环绕我们，这是一个很可怕不舒服的事情。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最认识你的人是谁，除了上帝以外不可以回答这个答案。最认识我们的是谁？只有一个人敢讲话，他可能有把柄在他的配偶手上。谁最认识我们？如果你已经结婚，你大概只能回答我的配偶。但如果你还没结婚呢？谁最认识你？我自己。人心比万恶都诡诈，你能够期待谁真正认识你呢？只有那个时时刻刻与自己同在的自己。可是诗人在这里说的，谁时刻与我同在，谁真真实实的在我左右，我在他面前赤露敞开，隐藏不得，是谁？是神。青少年不喜欢被监视，他们喜欢躲起来。青少年躲起来又渴望被认识。我过去服侍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做过了很多这样的事情，把自己躲起来，写了一篇网志骂妈妈，写一篇网志气爸爸，可是他锁了密码，所以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心里面想的， 他又想要让人知道，又不想让人知道，所以他锁起来。可是他锁起来了，他干嘛写？他希望有人真的认识他的，爱他的，关心他的。虽然他知道爸妈爱他，关心他，可是他就暂时不想让他们知道。而且他欺负爸妈，没有时刻陪他挂在网络上，根本不晓得他在半夜的时候在网络上写些什么。这时候，身为爸妈跟青少年中间的那个炮火，那座桥的我们，辅导传道人就要做一件事情，努力的侦测他们的动向，跟他们迂回，跟他们沟通，跟他们施压。我常常恩威并用的拐骗那个密码，让我可以进去看到一篇他到底在写什么。常常半夜的时候，我就在花时间解码。我必须揣测他可能会用什么密码让认识他、知道他的人看见，不要被他的敌人看见，而是被他的所爱的、被爱他的人所看见。每一次的读取，我都感谢神，因为我知道那是青少年对我的信任，还有他们相信我对他的爱。但是我们的神不需要这么麻烦，他每一次都成功读取，而且完全不费吹灰之力。之前林永维做了约拿书四章的讲道，他让我们看见了约拿逃避上帝。约拿以为自己能够逃得开上帝，可是当他买船票下到船底的时候，仍旧在船员的至谦当中指出了自己就是那个被追杀的对象。船上的人问他说，你是谁？如果你会回答谁？我是某某某。只有约拿他回答得很妙，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这句话根本没有回答他是谁，可是想当然了，他的回答也透露出了一个线索，他在创造沧海的上帝，他在那个创造旱地的上帝，他在那个天上观看地上所有一切的上帝面前，在他的海上，在他的管辖范围内，要躲避上帝的面，肯定是逃窝遁形，无法躲开。不只是上帝，哦，错，不只是约拿，实际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躲开神。小说里的《西游记》说到了那个孙悟空，他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然这是作者的虚构神话。但我好奇的是，他是不是知道了一点对于神明的一些知识？因为诗人在这里也说了，第十节他说，我从第九节念，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们逃不了，逃不出上帝的手掌心，这不是神话，这是真真实实的。诗人说你在那里，第八节说，我说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下到阴间，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神在那里，不论我们自以为躲得多好多高明，逃得多远，天上阴间，日出日落，极近极远，任何一个地方，启示录说天地在上帝的面前都打开，无处可躲，神在那里。躲藏是我们面对圣洁的神的天性。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躲藏。但是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叫出了亚当夏娃，不是为了 宣判，不是为了定罪。我更多在创世纪当中看到神的问话是温柔的，是深切的爱，是深沉的，为了要挽回，是因为上帝爱他们，否则上帝大可以按着他一开始的命令就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神大可以用这个方式解决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此时此刻正在干什么事，可是他却选择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把我们从黑暗当中领出来。诗人说神的同在不是为了抓我们辫子，而是为了引导我们，扶持我们，这便是神的爱。神乐意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神乐意将他的光照在死荫之地，使人可以遇见光，脱离黑暗。不论我们多糟糕，我想没有人会否定一件事情，是不论你多糟糕，不论你的做了多少的坏事，你的母亲依然爱你。奥古斯丁在他信主悔改之前，当他重生之前，他干尽了一切的坏事。他可能没有杀人啊，但是按他在忏悔录上所写的，他真的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人。即便如此，他的母亲在他信主之前不断地为他祷告，在上帝面前恳切地求上帝啊，你抓住他，上帝啊，你寻回他。上帝在那里，上帝他要将我们寻回。请注意，上帝在那里并不是要追讨我们的罪，而是要寻回我们。好像浪子的父亲站在那里，随时他都张开双臂要拥抱他的儿子，小儿子回家。甚或当我们在极黑夜极黑暗的当中，上帝仍然把我们领回了。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有一个重生前的经历，过去我们是全然的黑暗，坐在死荫之地，但是上帝的大光却照我们，使我们可以被他得回。基督愿意自己下到死亡里面，自己进入黑暗当中，不单是为了复活得到他的荣耀，他本是荣耀，但他的死里复活却是要将我们每一个黑暗里面没有荣耀的罪人赢回，使我们重得荣耀。这是一个怎样的爱？愿意将自己的荣耀放下，愿意进到黑暗当中，为了将我们领回。诗人在这里说了，黑暗必定遮蔽我，但是他再说，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因为我们的神愿意与我们同在时刻，甚至愿意下到黑暗当中，为的是将我们领回。而第三段经文13节到16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神测不透的爱在于他对我们的奇妙创造。神到底什么时候爱我们？母亲会说你什么时候开始爱你的孩子？当你知道自己怀孕，听到第一次的心音，母爱就滋生了。父亲呢？我用诗人，诗人说，当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开始学会做爸爸，那个父亲的心也生出来，他开始爱孩子，开始知道原来我这么爱我的孩子。我们的神什么时候开始爱我们？什么时候把我们怀揣在怀中？诗人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那时候你已经爱我了。神什么时候爱我们？以弗所书就说，神在创世以先就已经爱了我们，拣选了我们。不止如此，他将他宝贵 丰富属灵的福气通通要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而诗人这里也说，你向我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你向我所显的意念其数是何等的众多。这是一个深深爱我们的父神，不是在于你做了什么，不是在于你长得漂亮美丑，而是在他的计划，在永恒，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定义爱你，而且爱你到底。如果你上网搜寻 YouTube， 你可以找到一部四分钟的影片，告诉你怀胎从受精到出生，这个 baby 怎么样从两个一个精子一个卵的碰撞产生到一个你现在看到的一个形体，一个 baby。这是我们认为的奇妙。可是大卫没有 YouTube， 大卫也没有医学知识，可是他却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智慧，他看见了我们的存在不是错误，我们的出生是上帝精细的意念，宝贵的计划，是他爱的杰作。因此我们要看最后一段的经文，是最令我们困惑的。谈论这么久上帝的爱，为何会出现一段要求上帝或祷告神，你杀戮恶人，我切切的恨恶他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诗篇？诗篇139是圣经当中号称最漂亮的诗篇，但怎么会在这么美丽的诗篇当中，歌颂上帝测不透的爱当中，却出现了这么一大段19到21节这么格格不入的一段经文呢？如果上帝的已经鉴察知道是要让我们知道他的爱，如果上帝的同在是要让我们在他的爱当中安然，如果上帝的创造是要彰显他永恒当中诉说不尽的爱，那么在这里诗人真正知道上帝的心为何。诗人不只停留在你知道，他更在他的回应，在他的祷告当中说，我知道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对神有深切的认识，如果我们也深深的爱神，我们就不可能不知道上帝是全然圣洁的，我们也不可能不知道上帝他恨恶罪恶，我们更不可能不去看上帝的仇敌在攻击神，在妄称神的名，我们会对付罪刻不容缓，我们会以神的爱为爱，以神的恶为恶，我们自然会切切的恨恶上帝的仇敌，以他们为仇敌，因为我们晓得上帝的心意为何。不止如此，诗人并没有说你们这些恶人都离开我吧，这些都是讨厌上帝的人，我要离群所居，我要独善其身。诗人的祷告如果只停留在21节，那他还是不明白上帝的爱。他继续祷告23、22、23、24，他说，神，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他愿意让上帝更深的来检视他，认识他，熬炼他，鉴察他，他愿意自己更深的被上帝所引导，被上帝扶持，被上帝所爱。母亲节总是要问我该送妈妈什么礼物，我不知道今天教会准备什么，但如果你认真问一个母亲，她最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什么呢？ 我猜我的答案可能也是你的答案。我愿意我的儿女一生正直，远离恶行，走在永生的道路上。这是我们回应母亲最好的礼物。而诗人回应上帝那深切的爱，他的祷告也是如此。神啊，鉴察我，试炼我，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是天父向我们所献至深的心意，这是诗人的祷告，我也盼望是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从住院到现在经过了3个月，我的女儿生出来满了66天，今天是第67天。每一天每一天我都希望我能够好好的看着她，认识她。但当我越看的时候，我发现上帝在当中彰显了他的认识和爱。我要跟你们分享一段影片，除了照片以外，我更喜欢当中的诗歌，盼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也成为我们回应神的思想。你受造，我受造，奇妙可畏。